读出恩典，让我每天一起读经，看到神的荣耀，领受神的恩典，沉浸在神的爱里。上一次我们讲到以色列人抱怨没有肉吃，当天傍晚神就驱赶成百上千万的鹌鹑飞进以色列人的营地，让他们饱餐了一顿。但这并不能解决全部的问题，神要解决的是未来40年以色列人在旷野如何吃饱的问题。甚至这也不是神要解决的真正的问题，神真正要解决的是如何让以色列百姓能够完全信靠他的问题。因为当你完全信靠神，你就不会有任何问题。其实以色列人的抱怨不是完全没有来由的，他们在路上已经走了一个多月了，从埃及带出来的无酵饼早就吃完了，从埃及赶出来的牛羊也已经宰杀的差不多了，他们还没有进入流奶与蜜之地，但已经离开了曾经给他们供应的埃及。他们人在囧途，不知道明天的日子要怎么过，这让他们惶惶不安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担心和焦虑会让我们从顺服变成叛逆，但属灵的真实是，只要你跟随神，信靠神，其实没有任何事情值得焦虑。我们经常忘记这一点，就像以色列人忘记了不久前神曾经为他们降下十灾，为他们分开红海，为他们杀死法老，为他们消灭了一个超级大国最精锐的军队。已经为你做了这么多的神，真的会让你饿死吗？真的会让你贫穷吗？真的会让你没有地方住吗？真的会让你的孩子没有前途吗？神把你带出来这么远，就只是让你在半路上饿死吗？如果你能细数神已经赐给你的恩惠，你就不会为任何这样的事担心。有时候只是知道神的恩典是不够的，你要让恩典深深地刻在你的脑海里，占据你思维的中心。这就是为什么彼得在彼得后书中这样写道，虽然你们已经知道这些事，并且在所领受的真道上也很坚固，但我还是要常常提醒你们。经上说全体以色列人都在抱怨，于是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要从天上降下烈火和硝石，给这些抱怨的人一点教训，这些幼稚的人，这些不知道好歹的人。听出来了，这不是神说的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肯定会这么说，但这不是我们的神说的。神说，我要从天上降下食物给你们，这翻译完全失去了原文的浪漫。原文说，我要像降下甘霖一样，把天堂的面包撒向你们，这才是我们的天父，给我们降下天堂的饼，降下祝福，降下供应。
那些说要靠好行为得到恩赏的人，应该仔细读读出埃及记。以色列人的行为根本不能算好，诗篇106章这样评价他们的行为，我们的列祖在埃及的时候不明白你的启示，也不纪念你丰盛的慈爱，反倒在红海的海边背逆了你，但他因自己的名的缘故拯救他们，为要彰显他的大能。可是他们很快就忘记了他的作为，不仰望他的意志，反而在旷野大起贪欲，在沙漠试探神。他们背逆神，试探神，神没有惩罚他们，反倒因着自己的恩典为他们降下天堂的饼。以色列人走出埃及进入应许，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。有多少人愿意为神在你的生命中降下天堂的食物来赞美他？有多少人愿意得到来自天堂的供应？让我们一起给我们的神一些掌声，给他应得的赞美。神说，我要降下天堂的食物，百姓可以每天去拾取他们当天所需的分量，这样我就可以试验他们是否遵行我的训诲。神要试验以色列人，因为神要改变以色列人，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。在埃及，以色列人是奴隶，他们是靠着自己的苦工努力生活的，他们靠自己的双手挣得他们的口粮，这给他们确定性和安全感，干得好就有饭吃，干得不好就挨皮鞭。当我们自己可以靠行为去控制结果的时候，即使是在做奴隶，也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安全感。神要让他们戒掉 这种靠自己行为的生活方式，学会依赖神的恩典。神要教会他们相信，每一天神都会做到他所应许的。虽然他们完全不明白神是怎么做到的，甚至他们可能完全不理解神为什么要做到，但是他们最终学会了相信，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，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，每一天神都会赐下当日的饮食，跟他们在那天或者前一天的行为完全没有关系。因为神应许了每天供应食物，你就会得到食物，不需要你理解，不需要你换取。不管是一个月、两个月、一年、两年，还是40年，神的供应没有穷尽。神要试验以色列人，看他们能不能相信他的话语，能不能安心地活在他的应许之中。所以神让以色列人每天拾取当日的分量，用不着为明天提前做打算，相信神第二天仍然会降下食物给他们，只有第六天除外。因为神说到第六天，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，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。以色列人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有休息日的民族，在这之前公休日是一个奇异的想法，简直就是异想天开。神赐给了以色列人安息日，注意这是在神给以色列人律法之前，所以安息日不是出于律法，而是出于恩典。神不但希望我们过脱离罪的生活，神还希望我们过安息的生活。神说在第六天我会降下两倍的食物，这样你就可以过一个完全轻松、完全休闲的安息日了。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律法之前，所以安息日并不是神对以色列人的测试。神对以色列人的测试是以色列人会不会相信在未来的40年里，神每天都会为他们供应食物，不需要去换取，不需要去赢得，不需要去储存。玛拿是一种测试，也是一种训练，训练他们信靠神，每一天都必须信靠神。耶稣不是教我们同样的道理吗？他让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。在主祷文中，他让我们感谢天父赐给我们当日的饮食。天父不像我们世界上的父母，在神的怀抱里，我们永远不需要长大，永远不需要脱离对神的那种孩子般的单纯的信心和依靠。经上接着写道，摩西和亚伦对以色列众人说，今晚你们必定知道是耶和华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，明早你们必定看见耶和华的荣耀，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们所向他发的怨言。我们算什么？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呢？摩西说，你们明天早晨就必看到神的荣耀，那荣耀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玛拿，那荣耀就是神通过他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中白白施予的恩惠。大卫在诗篇37章中说，我从前年幼，现在年老，却未见过义人被弃，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。我们美好的生活就是神的荣耀，神的荣耀永远都是通过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同在和恩典展现出来的。接下来摩西又说，耶和华晚上必给你们肉吃，早晨必给你们食物吃饱，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们埋怨他所说的怨言了。我们算什么？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，而是向耶和华发的。要知道，不管我们为什么抱怨，不管我们对谁抱怨，其实都是在对神抱怨。如果我抱怨我的老板，抱怨我的处境，抱怨我的收入，我都是在抱怨神的安排，因为神掌握一切的主权。经上记着，摩西对亚伦说，你要对以色列全体会众说，你们走进耶和华面前，因为他已经听见了你们的怨言了。亚伦对以色列全体会众说话的时候，他们向着旷野观望，看见耶和华的荣耀从云中显现出来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以色列人的怨言我已经听见了，你告诉他们说，黄昏的时候你们必吃肉，早晨的时候必有食物吃饱， 这样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了。这就是恩典，我听到了你们的抱怨了，所以我今天晚上要送肉给你们吃，明天早晨要送天堂的面包给你们吃。这是一位超越我们的想象的慈爱的阿爸父。到了晚上，有鹌鹑飞上来把营都遮盖了。到了早晨，营的四周有一层露水，露水上升以后，就见野地上有细小鳞状的东西，像小白霜一样细小的东西。民数记十一章写得更详细，为了不让玛拿被泥土弄脏，神仙在地上铺了一层露水，玛拿一颗颗的落在一滴滴的露水上。经上记着，以色列人看见了，就彼此对问说，这是玛拿什么？原来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。玛拿在希伯来文中读作玛纳，翻译成希腊文就是玛纳，再翻译成中文就成了玛拿。玛纳就是这是什么的意思。今天如果你去以色列，以色列人说这是什么的时候，说的是玛塞，这是什么？玛塞。在摩西时代，以色列人说这是什么，说的是玛纳。你回家问妈妈说，我们今天吃什么呀？对，就是吃什么，我们昨天吃的也是它。玛拿到底是什么样子的？玛拿是天堂的食物，地上本来是没有，所以我们今天也无从查考。但是在今天的阿拉伯半岛，有一种灌木会分泌白色的蜜般质地的乳汁，乳汁滴在地上，远远看去就像下了一层霜，当地人把这叫做玛纳。有人说这名字是以色列人起的，因为这让他们想起了当年神赐给他们的玛拿。经上接着写道，摩西对他们说，这就是耶和华赐给你们吃的食物。耶和华吩咐的话是这样的，你们要按着个人的食量收取，按着你们的人数为帐幕里的人收取，一人两公升。当时以色列至少有200多万人，一人两升，加在一起至少有400多万升。每天神都要降下400多万升玛拿给以色列人吃，论重量的话就是4500吨一天，相当于10列火车，每列火车装了满满30节车皮的玛拿，每天开进沙漠来给以色列人送饭，一送就是40年，一天都不间断。这在现代社会都没办法做得到，我们的神弹指之间就做到了。经上说，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了，有的多收，有的少收。他们用升斗衡量的时候，多收的没有剩余，少收的也不缺乏，个人按着自己的食量收取。摩西对他们说，水也不可把一些留到早晨，他们却不听摩西的话。有人把一些留到早晨，就生虫发臭了，摩西就向他们发怒。有的人多了个心眼，担心第二天10列火车开不进沙漠来送玛拿，就多收了一些。第二天早晨起来，摩西还没出帐篷就闻到一股恶臭，什么东西这么臭呢？肯定是有人没有听我的话，还不止一个。摩西发现很多以色列人都私自收藏了昨天的玛拿，于是他勃然大怒，如果你不相信神会按时祝福你，如果你想通过自己的机智心计得到第二天的供应，你得到的会变臭长虫，没有办法享受。摩西发怒了，可神没有发怒，因为神知道没有人能在信主的第一天就学会信靠神，就能相信不管环境如何，不管刮风下雨，神都会满足我们的需要。我不需要担心，我不需要恐惧，不需要未雨绸缪，神会每天给我供应。学会信靠神需要一个过程，在这过程中，人难免会凭着自己的小聪明去收藏一些会发臭和长虫的东西，而这就是神要让以色列人跨过的门槛。他要让以色列人学会坦然的、毫无挂虑的信靠他，但他同时也在教他们，信靠神并不是躺平。这是有些听恩典福音的人会搞错的地方。经上记着，每天早晨他们都去捡，个人按着自己的食量捡，因为日光一热， 就融化了。每天早晨天一亮，以色列人就要去捡玛拿。在以色列的营帐里容不下睡懒觉的人。有人说，神这么爱我，我能不能过大小姐的生活，躺在天父爸爸的怀里犯懒，每天十点之后再起床呢？对不起，你会错过神赐给你的今日的饮食。神不是很爱我吗？怎么睡个懒觉都不行？神太爱你了，他不会让你成为一个躺平的人，他要让你成为能够跟着他成就大事的人。但他也不会因为你睡个懒觉就把你从教会里赶出去，你还是他的儿女。第二天你七点起床，还是一样可以吃到来自天堂的食物，但是你要按照神的作息时间表，做神让你必须做的事情。哎，你怎么跟我讲起律法来了？还告诉我一定要早起。我是个夜猫子，不代表我懒，我起得晚，但我睡得更晚。难道爱我的神就不能尊重我的习惯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来实话告诉你，早起是生命的关键，不是因为某条律法，而是因为这是神创造的规律。因为你晚起一点，一天都会赶时间。一旦你进入了一天的忙碌，你的思想就像玛拿一样会融化掉，你会融入这个世界，你的思想会跟着世界的节奏走，你会错过神在这一天要给你的供应。早晨的时间是关键，耶稣就是一个早起的人，门徒们都在睡觉的时候，他早就起来了。在以赛亚书50章中，耶稣说，主耶和华赐给我受教的舌头，使我知道怎样用话语去扶助疲乏的人。主每天早晨唤醒我，他每天早晨唤醒我的耳朵，使我晓得听，像受教者一样。有人说，奇怪了，以赛亚书不是旧约吗？你确定这是耶稣说的？以赛亚书中写满了对耶稣的预言，第50章全章都是耶稣的独白，有空的时候可以看看全文。耶稣每天很早就起了，他知道自己需要一大早采集玛拿，吃尽神的话语。有圣经学者说，耶稣是100%的人，他之所以能在我们中间施展神迹，正是因为他通过每天早晨的灵修，能够跟天父畅通无阻的连接。圣经接着说，到第六日，他们收取了2倍的食物，每人4公升。会众的首领都来告诉摩西，摩西对他们说，耶和华这样说，明天是安息日，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圣安息日，你们要烤的就烤吧，要煮的就煮吧，所有余剩的要自己保存着，直留到早晨。他们就照着摩西吩咐的把余剩的留到早晨，竟然不发臭，里头也没有生虫。摩西说，今天吃这个吧，因为今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，今日你们在田野里必找不着。6天你们可以收取，但第7天是安息日，在那一天什么都没有了。第7天民间有人出去收取，可是什么也找不着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今天仍然有很多人在休息日出去捡玛拿。哈哈，我要在人生的道路上奋勇争先。如果我工作6天能捡到这么多玛拿，工作7天能捡到的不是更多吗？别管什么休息日，我哪有时间去教会啊？我对挣钱这件事儿是认真的，我要对得起我的工资单。弟兄，让我来告诉你，你的工资单还真不是你努力换来的，而是神恩赐给你，因为你不配得。胡说，我为了挣这些钱可努力了，我努力挣钱，我努力为了挣钱。嘿，让我说什么好呢？就像以色列人指着捡到的玛拿说，这是我的，我捡了它。是的，你是捡了它，但谁给你能力去捡它的呢？又是谁给了你捡到玛拿的机会的呢？那不是你的，是神因着他的恩典把钱交到了我们的手中，让我们帮他管理着。而那些贪心不足在休息日去收玛拿的人，他们得到了什么？什么都没得到。那是他们，我可得到了。我每周工作7天，你看看我的奖金，你看看领导看我的眼神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要想人前显贵，必须背后受罪。 作为一个过来人，对这样的弟兄姐妹我会说，别着急，时间长了你就会明白了。马拉基在旧约最后一本书中写到了那吞吃者，或者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大虫子。长期过这样的生活，你会发现你的生活会发臭，会咬你一口。神的法则要你在休息的时候休息，是为了纪念神，在神里面安息，让神成为你生命的中心，让他看顾你的生活，解决你的一切问题。经上记着，以色列人称这种食物为玛拿，它形状像盐碎的种子，白色，味道像蜜糖制成的薄饼。薄饼的英文翻译是 wafer， 做芯片的人对这个词应该很熟悉，在芯片行业切割芯片用的原晶就叫 wafer。 我们经常听到新闻里讲三纳米五纳米，其实就是制作和切割原晶的技术。三纳米的原晶，五纳米的原晶，指的是原晶里晶体管之间的距离。所以 wafer 是很薄很有价值的东西，用在食物上， wafer 是一种很薄很薄，入口即化的松软的食物，再加上蜂蜜，真的会很好吃。摩西自己肯定非常爱吃玛拿，他对玛拿的描写非常多，摩西五经中除了创世纪之外每一本中都有。在民数记十一章中他说，百姓周围行走，把玛拿收起来，或用磨推，或用揪捣，煮在锅中，又做成饼，滋味好像新油。一个英文版的翻译说，滋味像新鲜的奶油。我在英国吃过刚刚做好的奶油，口感细腻，味道清香，甜而不腻，非常美味。玛拿不但美味，而且烹调方法很多，煎炒烹炸蒸煮，可以做出各种菜式。不但如此，玛拿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非常的饱腹。诗篇七十八章说，他将玛拿给他们吃，把天上的食物赐给他们。于是人吃了天使的食物，是神赐下的食粮，使他们饱足。以色列人早上吃一顿玛拿，一天都不用再吃东西也不会饿。我奶奶把这叫做称数，她从小就告诉我们，饺子不能吃太饱，因为饺子称数。有一次我们去阿拉斯加旅行，到了一个村落，当地有一种食物是用一种特殊的面制作的薄饼。当地的村长说，他从小吃这东西长大的，他吃别的东西都不顶饱，但是吃了这个一天都不会饿。我说，你扯呢吧，这怎么可能。于是早餐他请我吃了这薄饼，我玩了一天，到晚上睡前都不怎么饿。以色列人吃的玛拿也是这样，以色列人早晨吃一顿玛拿，可以收拾起帐篷，在旷野里走一整天的路都不会感到饥饿。不但如此，在申命记第八章里，神回顾他赐给以色列人的玛拿说，这四十年来你们身上的衣服没有穿破，你们的脚也没有肿起来。神为什么强调以色列人的脚没有肿起来呢？原来营养不良，身体缺乏维生素等微量元素的表现就是脚会肿。今天我们在非洲还会看到，有些地区因为食物不够丰富，常年只能吃有限种类的食品果腹，当地人的一个通病就是脚会肿。而神奇的是，以色列人在旷野里就只吃玛拿这一种食物，吃了四十年却完全没有一点营养不良。玛拿供给了他们生命所需要的一切营养和能量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要祝福你的时候，他会把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周到，连你自己都叫不上名字来，最小剂量的微量金属元素也设计得恰到好处。因为他是无限的神，因为他是创造了宇宙中一切规律的神，因为他是你的细心而又慈爱的父亲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要为你祷告。你的天父阿爸对你的照顾是无微不至，细致入微的，他知道你的每一个需要，他满足你的每一个需要，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。跟随着他，你必能过上平安喜乐健康富足的生活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